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用以弗所书5:33来分享夫妻之道。以弗所书是保罗所写的所谓监狱书信当中的一封，有些人说它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所写的，那么成书的时间就是主后的60-62年。那么也有一些神学家认为是保罗第二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所写，那么就是主后的65-66年。但是无论如何，都是保罗在接近他的服事生涯的最后所写的一本书，神学非常的精湛。他虽然只有短短的6章155节经文，那么但是内容非常的丰富啊。他在牢狱当中，环境非常的恶劣，但是保罗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对真理丰富的认识，有了与神丰富交通的领受，有了传扬福音丰富的经验，那么他的灵性已经到了一种不受环境影响的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借用一位神学家、一位解经家的话说，信中无丝毫的怨憎或悲愤，反而充满了宁静与安详，散发着馨香的喜乐、鼓舞和希望。我个人觉得以弗所书是非常适合做灵修的一本书啊，可以慢慢的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伟大，他救赎的大能，他的心意。而且他不光是在神学方面很精深，在基督徒生活的应用方面他也有非常宝贵的教导。通常来说，他前3章都是关于神学跟教义，后3章是比较偏重于生活的应用。这个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分割，因为圣经所讲的神学都可以被我们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圣经里面所讲的应用都是扎根在扎实而正确的神学之上的。以弗所书5:21说，又当存敬畏的心彼此顺服。那么由此经文就引出来3段教导。第一段是关于5:22-33关于夫妻的关系，第二段是6:1-4关于儿女跟父母的关系，6:3-9是关于主人跟仆人的关系。那么今天我们就用这5:33来分享夫妻关系。那么前面的22-32我们也会简单的提到，但是不会详细的讲，我们不会深入的去讲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关于夫妻的关系，我们也主要偏重讲一些如何来处理，关于婚姻的意义、夫妻关系的这个架构发展的这个过程，我们可能会简单的提一下。好，我们一起来读经文。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我自己来控制。如同爱自己一样。是这个哈。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圣经关于夫妻关系的基本的架构是说，丈夫做头，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么妻子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这样的一个架构立刻就会引起来很多的争议，特别是为什么要丈夫做头，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那是不是男尊女卑呢？圣经是不是教导男权的社会结构呢？那么当然不是的，因为丈夫这个头不是一个欺压女性作威作福的头，而是谦卑舍己，爱妻子，尊敬妻子，保护妻子，效法基督，为妻子舍命，这样的一个头。而妻子应当顺服丈夫，敬重丈夫。像很多的圣经教导一样，这样的一个婚姻的架构是不容易被人所接受的，因为特别是在现在，很多的人的观念跟圣经是不符的。但是这是上帝的一个心意，也是上帝的一个命令，按照这样的命令行，上帝就会大大的祝福，而违背上帝的命令就会被咒诅。婚姻当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我们绝大多数弟兄姐妹都是抱着一个美好的愿望进入婚姻，很多人经历了婚姻当中的艰难，有的走过来了，重新品尝爱情的甜蜜，有的还在痛苦的挣扎当中。要跳出婚姻的咒诅，唯一的办法是要顺服上帝的命令。上帝也知道婚姻不容易，所以在以弗所书5:22里面讲了婚姻的架构和意义之后，这个5:33就给出了2个命令，帮助我们来完成上帝关于婚姻的心意。 第一个命令是给丈夫的，说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第二个命令是给妻子的，是说你要敬重丈夫。这两个命令分别是针对丈夫和妻子最不容易做到的事情而给出的一个命令。丈夫的责任是做头，但是要做头，丈夫首先要爱妻子，这个是丈夫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丈夫是很容易忽略妻子的，所以圣经就告诉丈夫说，你怎么去爱妻子，你就像爱你自己一样去爱妻子。妻子最不容易做的事情就是把丈夫当头，圣经就告诉说妻子如何把丈夫当头呢？你首先要学会去敬重丈夫。下面我分别来讲，这是对于丈夫的命令，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在夫妻关系当中，丈夫最容易犯的一个问题错误就是忽略妻子，忽略妻子的需要。弟兄常常会想说，我也很努力工作，对吧？对妻子也很忠心，在家里也做家务，已经很好了，你还要干要什么呢？对吧？你还要什么？妻子呢是需要被丈夫关心的，被丈夫呵护，她需要丈夫的注意力，她需要丈夫对她的要求敏感。丈夫要能够发现她的需要，要主动的去发现、去关心、去满足她的需要。丈夫会说：“你要什么，你直接说嘛，对吧？”那姐妹会说：“我说了就没意思了，对不对？对不对？你本来就应该知道的，对吧？”前两天何辉给我买了两个礼物啊，这个一个是感恩节的，一个是圣诞节的礼物，我就很不好意思，因为那两个礼物其实都是我很需要的啊。但是我就不好意思，因为我没有给他买礼物，想都没想，没花时间去想。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要什么东西，我你告诉我，我给你去买。他说我要什么东西，你一看就知道了，那么明显。然后我就使劲想，他说那么明显，我就在想哪么明显了。所以弟兄这方面是很迟钝的，你知道吗？是很容易忽略妻子的需要的啊。如果丈夫总是忽略妻子的需要，那么妻子的话就会抱怨，因为他正当的要求没有被满足，而且他就会抱怨，但是他抱怨的事情又往往不是他直接需要的那个事情，你知道。所以经常出现的情况是说，丈夫想爱妻子，想关心她，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做。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要什么我怎么知道，对吧？你要什么你说嘛，我们都是这样的哈。上帝也知道弟兄的这个弱点，所以上帝就支了一招，说你不知道如何去爱你的妻子，你就像爱你自己一样去爱你的妻子。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八节说，丈夫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自己的身体。人都爱自己的身体，那么对自己身体的任何的需要，人都非常的敏感，对吧？冷了你穿衣服，热了你开空调，饿了你马上吃，你渴了马上喝，对吧？身体有一点不舒服，你马上就知道了，然后你就想办法去处理，对不对？所以圣经教导说，你对妻子的需要、愿望、她情绪的这种变化，你要敏感，就像你对自己的身体的那种变化敏感一样，她有什么要求，你应该马上就要知道的。那么弟兄其实很容易忽略的啊，所以要仔细的去观察，要常常提醒自己说，我要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要仔细观察，就知道他要什么啊，他情绪的变化，他身体的变化啊。那么当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是会给你发信号的，你马上就知道了，对不对？那妻子有需要的时候，他也会给你发信号啊。那么这个信号呢，它可能是语言，也可能是情绪，也可能是抱怨，不一样的信号。这个信号往往跟他的那个需要没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个是女性的天性，不是那么直接。所以丈夫要这个仔细的去观察，你要明白这个姐妹的这个特点哈，仔细去观察。这种信号当然都是非常多，每个姐妹当然还不一样哈，也没有办法这个都知道，我们都一个一个讲。但有一个原则，一个总的原则是一样的啊，所有的姐妹都希望丈夫注意她、赞赏她、关心她。姐妹喜欢丈夫讲甜言蜜语啊，喜欢丈夫做一些亲密的动作，有一些表达爱的行为，这个都是一样的哈。所以甜言蜜语你们可以自己去想哈，我这里就不讲。 可以有一些亲密的动作，比如说出门的时候拉着手啊，啊，挎着胳膊呀，这个拥抱啊，买一些小礼物啊，这个买个花呀、啊、什么，这种哈、哦，甜点啊，不过少买哈。一个原则就是情能捕捉，就是你可能不一定知道他真的那么及时的知道他的那个需要，但是呢，你多做这一些小的事情来关心他，让他知道说啊你在注意他啊你关心他，对吧？那这个就情能捕捉，可以弥补我们弟兄观察能力不足的这个问题，就是他就知道说哦你一直关注他，你的心思一直在他身上啊，这个他就会很满足。我在这里要讲一个误区哈，就是对爱妻子如同爱自己这个经文的误解，包括对主耶稣说要爱人如己这节经文的误解。有一种教导说，你要爱别人，你要先会爱自己。有没有听过这种教导？你不知道怎么爱自己，你怎么知道爱别人呢？对不对？你要先爱自己，然后才能爱别人哈。这当然是一个曲解的一个教导。爱人跟爱己是两个价值取向完全不同的事情，一个是向外的，一个是向内的，一个是向自己，一个是向别人。当你说要爱人就要先爱自己的时候，就好比是说，你说一个人要往东走，你告诉他说你往西走是一样的，你越往西走就是越往东走，你越爱你自己你就越爱别人的，你越把你自己放在中心你就越把别人放在中心。所以那么你如果用这个思路来解释我们今天的经文，就变成是说，这个弟兄你不知道怎么爱姐妹啊，因为你不知道怎么爱自己啊，你要好好的爱自己，然后你就会爱姐妹的哈。所以今天的话回家以后，这个弟兄就跟妻子说啊，亲爱的，今天我明白一个道理，以前我不够爱你，原因就在于我不知道怎么爱我自己。从今天开始啊，我要好好爱我自己啊！等我把我自己爱够了，啊，你的好日子就来了。然后姐妹也很开心，说：“哇，感谢主，我跟你有同样的领受。”啊，所以这样的话，王子跟公主就开始了幸福的生活哈。所以外面有很多的教导的话，你听起来可能是很有道理，但是你把它一拆开一分析，你就知道是很荒谬的。很荒谬，我这样讲你可能觉得还挺好玩，但是实际上这种错误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它可能给你有一点短期的效果跟安慰，但是它不能够解决真正的问题，而且它会耽误解决问题的时机啊，并且你觉得这种这教导的话你接受你适应了以后的话，你往往会拒绝那种真正的符合圣经的教导，就好像你的身体一直吃这个零食吃惯了，你也能有点这个帮助，对吧？但是你吃多了零食的话，你就不会吃正餐，那你的身体的话其实最后就会有问题。人爱自己是不需要教的，人爱自己是一个罪人的自然的天性，人爱别人是要教的，是要学的，因为跟罪人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天性是相悖的。所以爱别人就是等于是要翻转自己，掉过头来向另外一个方向走。圣经教导爱的方向都是向外的，圣经从来没有教导说你要去爱自己，圣经都是说你要去爱别人。你的罪性使你不知道怎么去爱别人，那么你就像爱你自己一样去爱别人。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哈，这个它左边的字没有显出来，是哥林多前书13章的爱的箴言啊。这里面的经文我们来看的话，它没有一个是指向你自己的啊，比如说爱是不自夸，对吧？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对吧？爱是不计算别人的恶，别人得罪你你不要记住啊，你呢要有恩慈，恩慈是吧？对别人，爱是不嫉妒啊，你不要，那也是对别人嘛，对吧？所以这个很清楚的是讲说，这些行为都是要造就有益于别人的。他从来没有说你要爱自己啊，没有爱自己，而恰恰是说，你要舍己。这个是以弗所书5章25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你要舍己 要 deny yourself 啊，因为人很会爱自己，不用教的哈。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个曲解圣经，把爱人如己解释成为先爱自己再爱别人呢？啊，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原因。在所有的弟兄姐妹身上都有，同时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我们都很爱圣经，对吧？我们爱上帝的话，也愿意学习圣经，愿意照着圣经的教导来生活。这是我们的一方面的特点。但另外一个方面的话，我们身上依然是有罪性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很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行为的取向还是被我们身上的那个罪性所牵动的啊。那么所以呢，有一种教导，他把这种符合人的罪性的这种取向用圣经的语言给包装起来，听起来好像是圣经的教导，实际上正好是180度相反。这种教导非常多，但这种教导我们听了以后会很受用，然后在教会当中就会很流行啊，很流行。比如说有这样的教导说 follow your heart 啊，你的心多重要，对吧？你要顺从你自己的心，你自己心里怎么想你怎么来。但主耶稣说是 follow 他，跟着他啊。有的说你要相信你自己啊，你里面有很伟大的力量啊，把你最好的自己相信他。主耶稣说不要相信你自己，你要相信主耶稣啊。比如说这个世界告诉你说啊，你里面那个很伟大，你要把里面那个最好的你给你发掘出来， be yourself， 这就够了，对吧？你里面那个其实好的不得了，有很多的原因压抑了你，环境、家庭、原生，对吧？其他的外界的东西让你那个最好的你没有能够发掘出来，所以你今天这个样子。你要发现那个最好的你。主耶稣说什么？要 deny yourself，要舍己，要否定你那个原来最新的你，然后活出一个在基督里面的那个新的你。哦，还有 be true to yourself， 那主耶稣说 be true to 他，在他面前要真实啊。所以这个外面有很多的这个教导的话，其实都是类似这样的哈。那么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问说，自残的人他是不是不知道爱自己？他这个这样的人是不是应该先学爱自己，然后去这个他不知道他要不要伤害自己，然后再去爱别人哈？其实自残的人的话，他也知道爱自己。他自残的原因的话，只是说他生命当中有一些东西他不能够摆脱，他的那些痛苦、失败、抑郁等等那种黑暗的这种孤独啊，他用自残的方法来转移、来释放。自残的时候很痛苦啊，用这个刀割这个手腕啊，这个用针扎啊，其实他并不是要自杀，绝大部分自残的人都不是要自杀，所以你们碰到自残的人也不用太慌，他不是要自杀，那个有的时候会发生事故啊。那么所以他后来他还会去自残，他自残的时候他得到释放，这是他爱自己的一种表现，其实他没有别的办法来排解啊，他还是知道爱自己的，只是他不知道怎么样正确的爱自己啊。所以他会反复的进行自残，在那个时候他有一种巨大的一种释放感，巨大的疼痛之后有巨大的释放感，所以这个是这种释放自己排解痛苦是自残的原因当中排名第一位的这个原因。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主题，圣经所讲的爱的话都是舍己的爱，不是教导爱自己，因为人本身已经很会爱自己。当丈夫去爱妻子的时候啊，你可能觉得妻子很烦，老唠唠叨叨的，我已经很累了，对吧？你还跟我这个要求这个要求那个，所以这个时候丈夫要记住上帝的命令，你要舍己，你要放下自己去爱妻子啊，爱妻子。罗马书，这是罗马书13:8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那么这节经文的话适用于弟兄也适用于姐妹，我们在凡事上都不可以亏欠人，但是在彼此相爱，在夫妻相爱这个事情上，我们要常常的告诉自己，我是亏欠了你的啊，这个不是一个心理疗法，而是说事实常常是这样，事实是说我们常常亏欠我们的这个配偶啊。那么特别是弟兄哈，弟兄，这是因为弟兄的话比较这个粗心嘛啊，比较粗心。那么下面的话我有三个这个建议 给弟兄啊，给弟兄。第一个是说你要祷告，定义要服侍你的妻子，啊，让你的妻子幸福是你人生的第一目标。你说不应该是服侍神吗？第一目标啊，这个不矛盾。你要效法基督，舍己来服侍你的妻子啊，让她幸福。你们建立一个属灵的家庭，你做好属灵的头。然后你们一起抚养敬虔的儿女，然后你们一起来敬拜神、服侍神。啊，这是我给弟兄的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的话，弟兄要在属灵上长进啊，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你要学习基督，有基督的样式。妻子，我刚刚讲的这些技巧性的东西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的话，是丈夫身上那好像基督一般的品格。你要做属灵的头。啊，你要效法基督，那猪般的品格，那当然没有时间去讲哈，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哈。第三个啊，丈夫回家以后可以去做个功课啊，你去想出三个你妻子的需要，但是你很少或者从来没有去满足过的。再想三个你妻子不喜欢的事儿，但是你老在做的，啊，这三要三不要。六件事情哈，还是很容易的哈，那么明显对吧？哈，好，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的这个上半节给讲完了，这是关于弟兄的这个部分哈。现在姐妹是不是都站我这边了？不过还有后半节经文哈，后半节经文的话是比较挑战的。比较挑战啊，可以说比弟兄这个经文说法是更加挑战的，更加挑战啊。我们来看这个经文，说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啊。按照圣经啊，家庭的结构是丈夫是家庭的头，要爱妻子。丈夫不知道怎么爱妻子，上帝就说你就像爱你自己的身体一样的爱妻子。那么妻子呢，要顺服丈夫。这个命令说句实话是很难接受的，所以神也教了一招，说你要先学习怎么敬重你的丈夫。平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信条，这是一种绝对的，在各个层面上的，在结果上面的平等。自由、平等、爱，这三个从法兰西的反宗教的这种理性运动中产生的信条，在当今的世界有巨大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压倒性的影响力啊！任何对这三个信条的质疑都会被广泛的攻击，而且在人的情感方面也会激发出许多的反感抵触来啊！这三个信条当然有其非常合理的方面，比如说平等，男女当然是平等的，圣经也是教导男女平等的。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也造了女，一样的对吧，是同等的尊贵，同等的宝贵的，这个是男女平等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上帝的面前男女是平等的，在法律面前，在圣经的律法面前男女也是平等的。圣经当中所有的律法同样的要求男的，也同样的要求女的，它保护所有人的权利，并且在圣经当中有许多的律法是专门为保护女性权利而单独设立的啊，其实圣经是最早的女权运动。在基督里面男女是平等的，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二十八节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利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成为一的。上帝的儿女在基督里面合为一，这个没有差别的，没有差别。那么圣经在教导男女平等的时候，它同时也教导男女的差异，男女所应当承担的角色的不同，所谓平等而不同的原则 equal but different 是这个原则。这个原则的话还体现在家庭，在体现在教会所担当的不同的这个角色方面，比如说在家里面丈夫是要做头，那么在教会里边牧师长老是男性的。在现代的女权运动在它刚刚开始的时候是相当合理的，它基本上是比较符合圣经原则的。那个时候的女权运动是针对不平等的压制女权的男性社会， 要求同等的社会政治权利，同等的投票权，财产继承权，反对对女性的奴役、压制、迫害等等，其大的方向是符合圣经的。那么如果粗略的划分的话，我们可以把1960年代之前算作是第一波的 first wave 的女权运动。那么这个，但是在女权运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慢慢的显现出来，就是它不仅仅主张符合圣经的正当的女性的权利，它也对男女角色的差别和角色担当啊这方面进行挑战，而且越走越远。比如说我的身体我做主，这是一个典型的女权运动的这个口号，它强调女性的独立自主的权利。那么在第二波、第三波，当今已经到第四波的女权运动当中，这种对男女的这种天然的差别和角色担当的这种攻击其实是越来越厉害的哈。这个观念已经有非常大的改变。那么同时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和收入的提高，那么技术在不断提高过程当中，使得这种各种很多的劳动依赖于体力的这种程度越来越低，那么女性的收入相对越来越高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又进一步加强了当代女权运动的这个观念，这就是现实跟观念的一个互相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我再说一遍哈，女权运动有其非常合理的方面，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但是当女权运动越走越远的时候，它就越来越偏离圣经，也偏离常识，对家庭和社会都造成巨大的冲击。比如说为什么要丈夫做头，对吧？那难道要回到男权社会吗？对不对？男尊女卑吗？对吧？这个女性翻身才几天，你们就要复辟，对吧？而且妇女也没有说要坐在骑在男人头上作威作福嘛，对不对？那么谁有道理听谁的嘛，对不对？谁对听谁的嘛，是不是？那么很多的姐妹，就弟兄是博士，那姐妹也是博士，对吧？你有一个博士学位，咱们有姐妹有俩博士学位，5年拿两个博士学位，再生两个孩子，然后第三个在肚子里面排队了已经，对吧？那你说？为什么要听弟兄的呢？哈，这一系列的挑战使得这一节经文是非常非常难以理解也难以接受的，比这个弟兄爱妻子要难，而且难很多。那么其中文化的潮流、平等的观念女性的工作地位、社会地位、收入的提高，还有妻子对丈夫的期待的落差，长期的夫妻不和所造成的伤害等等等等，都使得这节经文很难接受。那么妻子会想，我可以敬重我的丈夫，但是你看看他那个样子，对吧？他哪一点让我敬重？他要稍微怎么样一点就好了，对不对？笑的人都有同感吗？是吧？所以这里面牵涉的因素是非常多的哈，那么也没有办法一一的来讲啊。唯一的办法是说，靠着信心来接受上帝的话。那好了，你说啊，同弟兄，你拿上帝的话来压我们，不是的哈。其实让我来解释为什么顺服上帝的话、敬重丈夫是美好婚姻的唯一出路。当上帝给下一条命令的时候，他不仅仅是说你顺服命令之后他来祝福你，他同时也创造了条件让你能够遵行他的命令。主耶稣说他的轭是什么？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对吧？这是主耶稣讲的。约翰一书5:3说，上帝的命令是不难遵守的。他没有说一部分上帝命令容易遵守，一部分上帝命令很难遵守，对吧？他说所有的上帝的命令都是不难遵守的，包括这一条。我们为什么看这么难哈？我们干什么呢？上帝并不是一个不给就要取、不种就要收的上帝。当上帝赐下命令说你要妻子要尊重敬重丈夫的时候，上帝不仅仅是说你顺服以后会祝福你，而且在你顺服之前，他一定在你的丈夫身上预备了一些品格是值得你去尊重的。但是可能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你根本没有想着说要去敬重你的丈夫， 也没有去思想、去寻找、发现在丈夫身上那些美好的品格。几年以前有一个姐妹在我们家里聚会的时候，就突然，小姐妹30来岁，突然冒出一句话，她说，我发现我们家那个谁谁谁还是挺聪明的。她的丈夫呢是一个博士，我忘了是学物理还是学电脑的一个博士，那么智商当然不会低嘛，都不会低。但是呢，她这个人性格呢就比较内向，寡言少语，不会说话。那么可能在生活上有些事情的话，可能是有一点笨的，这个是有可能的。她不太懂啊，她的这个，但是她妻子呢是学历不是那么高，但是呢人很伶俐，长得也蛮漂亮的。所以她一直觉得她丈夫很笨。然后有一天不知道什么事情，我已经忘了，7、8年以前了，她突然意识到她丈夫居然是很聪明的。然后她跑到我们家来说，哎，我们家谁谁谁还是蛮聪明的哦。就她以前她从来没有去想想她丈夫是个物理学博士或者电脑博士什么，那怎么会很笨嘛，对吧，她没有去想啊。所以她后面就你可以看到她对丈夫的态度就有改变啊。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的话，是你可能你知道丈夫的某些品格，但是你并不看重这些品格，你要的不是这个，这个现实跟期待有很大的落差。这个时候，这个姐妹往往会不满意，会抱怨，这个姐妹的抱怨的话，就使得丈夫的话其实越来越消沉，弟兄其实很需要自己妻子的敬重，这个对丈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所以男的你看起来好像很刚强，其实是蛮脆弱的，其实是蛮脆弱。如果他不能从妻子那里得到敬重，他会很受伤，会消沉。那有的时候他会以比较这个粗暴的这种形式爆发出来他的那种软弱。丈夫是这样的哈。那么姐妹通常比较坚韧，比较能坚持哈。那么姐妹这个坚韧呢，如果你用对的地方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咱们教会当中最能坚持祷告的是弟兄还是姐妹？据我的观察是姐妹，而且好很多，就是当然我的观察也是有限，也可能完全错，我的观察是这样的。但如果这个姐妹把这个坚韧用来跟丈夫较劲，丈夫是不行的，丈夫较劲不过姐妹的。有两对夫妻吵架，吵到最后那个丈夫说，你再闹，你再闹我回中国去传福音。你知道吗，这个所以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哈，说这夫妻吵架还能变成传福音的动力。所以这个当然是神不会这样来呼召人的哈。就是丈夫那个时候他不知道如何来应对的，他较劲的时候是较不过姐妹的哈。有一个姐妹的话是做生意的，她这个做生意做得蛮不错，她很干练啊，这个所以她希望她的丈夫也能把这个生意做起来，就帮她把她那个生意给她做大。但是她丈夫真的就没有任何的生意头脑，做什么什么不行啊。然后这个姐妹当然就更是很生气，然后就不断的抱怨她的丈夫，就说她那个丈夫就越来越消沉啊，然后就喝酒酗酒。那个大晚上的在芝加哥城里喝到这个找不到回家的路，然后就在那个巷子里面倒在地上睡觉，然后那个这个大晚上那大家就去找啊，几个弟兄就出去找，就在几条街之外那个巷子里面把他找到了，那都很危险你知道吗，那就很危险。那妻子看到这个情况又丢脸对吧，这更生气你知道吗，然后他其实自己也因为这个生气，自己的话这个身体也受了很多的伤害，生了好多的病对吧。而我们给他做辅导也是从这方面教导说，就是说你看你的丈夫他是有这样的品格，他是有你值得尊重的地方，你要敬重他，你要敬重他你知道。那么但是你丈夫就是他天生不是一个做生意的料嘛，对不对，对。但是呢总是说我们给他辅导完了以后呢他就会好一阵子，然后过一阵又不行了，一阵就好几年，来来去去好几年，那么现在终于好一点起来了，这好。然后他们传来消息说，哎，说这个姐妹开始说她丈夫好话，这个以前从来没有这个说过的哈。所以上帝在丈夫身上是预备了某些美好的品格的，所以姐妹要去发现了要看重。往往是说上帝所预备的东西是我们不看重的， 我们看重的东西是上帝没有给我们，甚至上帝可能也不会给你的，但我们总是有个条件说，哎呀，这个弟兄变成这样这样就好了，或者我妻子变成这样这样这样就好了，哎呀，上帝你就听我这一回，我就要这一条，其他我都听你的，对吧？那么第三种情况就更复杂一点，就是经过长期的夫妻的这种争执啊，夫妻的争闹，双方已经很受伤，这给家庭儿女都造成极大的伤害。这个时候的话，你要他顺服这样的经文来承认自己有问题，自己的错误造成家庭的这个不幸，是非常非常难的啊。有一对夫妻，他们因为要给这个中国的父母跟弟弟寄钱的事情就一直吵架啊。他们原生家庭的这个经济状况都不太好，然后这个他们在美国可能就好一点嘛，所以就希望寄点钱去帮助那边，所以他们就为这个寄钱的事，要不要寄，给谁寄，寄多少，因为这个事情吵得很厉害，吵了30年。现在他们父母双方父母四个老人都走了，但是他们夫妻关系已经是一塌糊涂了，伤害已经造成，很难很难挽回，很难挽回哦。那么他的女儿也受到很大的这个伤害啊，严重的抑郁症啊，动不动就警车来把他拉到医院去急救，他的抑郁症造成厌食症，不吃东西，他就快饿死，拉到医院去哈。所以这种辅导就非常难，他们自己是真的是非常痛苦哈，非常痛苦。然后你再跟他说你是有问题的，你要认罪，你要悔改，这很难的。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哦，这个很难。就他在我们家的哭的时候是那种嚎叫式的哭，我相信你们都没听过的，那个眼里面那种光，你看到的都觉得害怕，那种非常痛苦。他也非常爱他女儿啊，他女儿的肾坏的，他给了一个肾给他女儿，然后他就很担心那个肾坏了怎么办，对吧？你叫他为女儿送命他都愿意，但是你叫他说你先把你们夫妻关系这个修理好吧，啊，你先来顺服吧，不行的，不肯啊，不肯。他情绪好的时候你跟他讲他也能听进去一两句，但他很快他就这个想到他这个受的那个伤害啊，那个痛苦，那女儿受的伤害，他马上就回去了哈。所以这个情况是非常难处理的哈。如果有类似这种情况的弟兄或者姐妹的话，我也有三个建议。我承认这种情况是非常难的，三个建议给他。第一个，此路不通啊，回转向神。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嘛，对吧？事实已经证明，按照目前的这样的方法思路来经营这个婚姻是不行的嘛，此路已经不通了嘛，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调转头呢？试一试呢？按照上帝的话语去行呢？对不对？那人是很有意思的哈，我们讲说头撞南墙什么也不回头的，撞南墙不回，人撞了南墙以后，人的反应会是什么样？会说我再撞两下，对不对？这个墙很坏，我多撞几下，我把头搞得再硬一点，我多撞几下，然后这个墙就会倒了。人不会回头的，人的顽梗是非常非常厉害，但是此路已经不通了，就不用再撞了，就回头试一试，按照上帝的话，顺服上帝的话来。第二个建议是不要跟上帝较劲。上帝说丈夫爱妻子，为妻子舍命，妻子要敬重丈夫，把丈夫当头，这是上帝所命定的幸福婚姻的唯一的道路。你说我一定要照我的想法来，你说上帝会听你吗？对不对？你跟上帝拧，你拧得过上帝吗？对不对？你跟上帝拧的时候谁受苦？你说上帝，我让你的儿女受苦。第三个哈，祷告，这是唯一可能有帮助的方法啊。我教这样的弟兄姐妹一个祷告，如果你照着去做会有果效。你跟上帝说我想相信你的话，你不用说我相信你的话，你现在不信吗？ 你说我想相信你的话，我想按照你的话去做，得你的祝福，但是你看看我的情况，你看看我受的苦，你看看我们家那个人的样子，他一二三四五罄竹难书的罪行，对吧？我真做不到，求你怜悯来帮助我，帮助我接受你的话啊，那么帮助我顺服你的话，帮助我遵出来。但你要有这个心，你要有想顺服上帝话语的心。你现在不顺服都没关系，你先要有想顺服上帝话语的心。那么这种情况，我建议你找一两个关系比较好，而且有祷告膝盖的功夫好的弟兄姐妹啊，弟兄找弟兄，姐妹找姐妹，跟你一起长期的祷告。咱们教会也有司提反的事工啊，是很适合这样这一类的情况的哈。但你自己要首先要愿意啊，你想顺服，你不愿意你就跪下来求上帝给你一颗愿意顺服的心。这个愿意顺服的心也是可以求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祷告，长期的祷告。那么弟兄姐妹，为什么要有人帮助你？因为你可能很快你就没有办法祷告下去，你的那种痛苦的经历让你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的进行祷告，你要有弟兄姐妹来陪伴你，然后跟你一起来走这个路，这是唯一能够解决的办法。如果你自己不愿意，然后你一自己的话，其实我承认是很难的，要从这样的情况是很难的，但是这个祷告是唯一的一个办法。好，下面我用两三分钟的时间讲一下为什么要成就美好的婚姻。如果夫妻相爱，当然是非常幸福的，幸福的婚姻是对人极大的祝福，对吧？但这个还不是神成就美好婚姻的最终极的意义。我用一点点时间讲一讲这个好了。当上帝对人来讲一些命令或者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它都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是在物质层面的意义，第二个是一个超越物质层面的意义，是更高的、更属灵的一个更终极的那个意义。比如说玛拿，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40年吃玛拉，这个它首先它满足人这个生活的需要，这个物身体的需要，你要吃东西，对吧？那上帝就用玛拿来供应你40年啊。那么进入迦南地以后的话，以迦南人的那个庄稼已经熟了，那么以色列人就开始吃迦南的那个地里出产的庄稼，那么玛拿才停了哈。这是第一层的意义，这个物质上的这个意义哈。第二个意义的话是说，他借着玛拿的这个事情来教导以色列人说，我们活着是靠那个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天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啊。那么这个的话就指向主耶稣这一位真正的永恒的灵粮啊，所以他总是有这两个方面意义的哈。有一个犹太的神学家和一个天主教的神学家，一个基督教的新教的这个牧师在讨论为什么上帝要造人。天主教的神父和基督教的牧师都说，神造人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这是根据以赛亚书43:7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这两个天主教的跟基督教的都是异口同声说的一样。这个犹太的神学家说，你们说的完全对，我完全赞同。但是神造人也是为了祝福人，让人享受美好的生活啊。他后来回家以后，他想，我应该这么说，他说神造人是为了祝福人，让人享受美好的生活，造就敬虔的子民，他因此得完全的荣耀。我再说一遍哈，他说我应该说，神造人是为了祝福人，让人过美好的生活，造就一批敬虔的子民，上帝得完全的荣耀啊。所以这个是神做事情的两个层面的含义，两个层面的含义。那么在婚姻上也是这样的，那么在婚姻我们物质生活的这个层面上，我们遵循神的话语，我们就大大被他祝福。那么我们婚姻当中还有一个功课，是我今天没有，只是稍微提到一下一讲的，就是说在婚姻当中我们造就彼此的基督徒的品格，这个是婚姻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但今天没有时间讲哈。那么再一个意义就是说，这个婚姻本身也是上帝所创立的。那么在始祖犯罪以后的话，男女受到咒诅，地土地受到咒诅，婚姻也陷入困境， 当基督来的时候，他不仅仅是要拯救人，包括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肉体，他还要拯救他一切的创造物，包括他所设立的婚姻。这个是上帝来保守婚姻、救拔婚姻的一个更高的一个意义啊，这是超越这个层面的哈。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从这个犯罪一直到现在，所有的被造的东西都在咒诅之下，一同的叹息，一同的劳苦。现在的世界就是这样哈。那么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的五节说，那马上那个到了最后了嘛，对吧哈？坐宝座上的那个说，看呢、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基督在救赎我们灵魂的时候，他也要救赎更新他所造的一切的东西，最后的完全的更新啊，所有的一切都更新，婚姻也要被更新，要恢复到当初神设立的那个样式，夫妻相爱相敬，一同敬拜神，服侍神，养育教育敬虔的儿女，然后神得他完全的荣耀。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的话语何等宝贵啊，又是何等丰富的内容。我们明白一点点，我们顺服一点点，你就大大的来祝福我们。我们求主来保守啊，让我们按照你的话语来行啊。弟兄的话，认自己这个忽略妻子的罪啊，我们这个学习如何来爱妻子，如何来这个对妻子的要求啊敏感。姐妹的话，我们来学习如何来顺服上帝的话语，顺服丈夫啊，敬重丈夫啊。主，我们知道这是不容易的，我们求你来保守，因为我们知道啊，按照你的话语来行是啊唯一这个幸福婚姻的这个道路。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的， Amen。